刘牧师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并没有告诉我还有这一堂所以我很多参考书没有带来，我一些佛经也没有带来我觉得带佛经来会对弟兄姊妹有帮助，是因为我们基督徒常常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我们常常以为佛教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一听到一个人信佛教，我们就马上就有一个 a wall of defense， 就把它建立起来，好像我们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其实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稍微懂得一点佛教跟中国的民间信仰，我们就会发觉说，其实真正研究佛教的朋友是我们的朋友，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因为他们是在寻求真理，虽然他们还没有找到，但是他们的动机、他们的方向是正确的。他们这些人比纸醉金迷的人要可爱得多，所以我希望我们基督徒要花一点时间能够多了解中国的民间宗教，也多了解一些佛教的教义，好让我们跟这些有佛教背景或者中国民间信仰背景的朋友相处的时候，我们不会成为一个异类。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很短，我们不可能把佛教介绍多少，我们也不可能把中国的民间信仰介绍多少，所以我就先至少 define 一下佛教跟中国民间信仰的差别在哪里。中国的民间信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中国的民间信仰包括了儒教、佛教、道教以及礼教这几个宗教的思想，几个人文主义的思想混杂在一起，再加上所谓的神仙鬼魔，加上很多低级的功利主义利用鬼神的观念，把整个我们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反映在我们所创造出来的民间思想的背后。所以你看中国的民间思想也有皇帝，对不对？也有宰相，也有很多文武百官，那么特别是我们阎罗王啊，什么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一个人死了后要过一个桥，对不对？要喝什么汤，对不对？这些都是中国民间信仰的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体系。所以我们如果要了解中国的民间思想、民间信仰的思想，这需要花相当多的时间。但是基督徒请你记得，中国民间思想、中国民间信仰这套信仰其实不是很难攻破的一个信仰，这个信仰不是很难去让向人解释，让人就明白说它中间的虚假，向人解释就让人明白说这个信仰实在是不能跟耶稣基督这个信仰相提并论。我们教会有一对弟兄姐妹前两年回到台北去做事，那么他们在台北，你知道很多这里的弟兄姊妹都说你回到台湾回到香港就完蛋了，那环境很困难，你就很难跟人家传福音。结果我去年到马尼拉讲道的时候，我经过台湾，我就去看我们在台湾的一些弟兄姐妹，那么也看到这一对弟兄姐妹，我就问他们说在台湾传福音难不难，那这对弟兄姐妹跟我说好简单哦，哇，这是我第一次啊，这么多年每次听台湾的弟兄姊妹都说传福音好难好难好难好难，怎么他说好简单呢？我说为什么好简单呢？他说因为他们认识了很多朋友，在民间信仰的控制之下充满的是恐惧，充满的是 uncertainty 不确定，他会发觉说我今天做这个事情有没有犯冲冲丢我这样做这个事情有没有得罪哪一个神明，我这样做是不是会怎么样，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多的不自由。而且在中国民间思想的这个体系之下，你要 work very hard， 你要非常努力的工作，你要拼命的做好事，拼命的做好事，但是你从来不知道说 Are you ever good enough， 你从来不会知道说你够不够好了。 好到一个地步，天上这些神明都对你很满意，不只是这个灶王老爷对你好，对不对？你知道我们中国到了腊八的时候，快过年的时候，要讨这个灶王老爷的好哈，要给他点糖吃，让他上天去说一些好话。其实还有好多好多的满天神佛，好多好多的小鬼，你都要巴结，你巴结不完的。今天你跟这个人拍马屁拍到了，那个没有拍到，结果他来找你麻烦。所以人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是充满着恐惧。所以当他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很简单的向人诉说，说你只要信这一个神，他爱你，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只要接受他的爱，你就没有惧怕，你就是自由的人，你每一天都是好日子，每一个时辰都是好日子，你什么样做，你高兴把桌子横的摆也可以，直的摆也可以，都不会有问题。哇，他们觉得这个是太好的福音了，所以就有很多的人信了耶稣。所以你看见说，如果我们对于民间信仰多一点了解，你就能够点破，你就能够说明他的那个愚昧，你就能够向人解释说他那个错误在哪里，你就很能够帮助人冲破中国传统思想的缚说，能够来接受耶稣基督。这是我为什么非常鼓励基督徒要花功夫啊，要花时间了解中国的民间信仰。所以中国民间信仰基本的这个信仰是一个多鬼多神的信仰，是一个功利主义的信仰，是一个你对我好我对你好的信仰，是一个什么东西都可以拜的信仰，只要灵就可以了。我昨天讲看到一个石头也可以拜，对不对？有，你知道玩大家乐的时候，你们这边有没有台湾来的人？有啊，大家乐知道吗？对不对？哦，那个时候那个一个名牌好棒啊，对不对？哇，如果说这个石头上面有一个纹路，哦，那个纹路看起来好像是这个 number， 哇，一去买中了啊，这个石头很灵啊，大家每天都在拜着石头，在石头上拼命浇水啊，这拼命挖，看看有没有别的数字出来。你可以拜石头，你可以拜树，你可以拜 anything， OK， 任何东西你都可以拜，观世音你也可以拜，妈祖你也可以拜，关公你也可以拜，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拜，任何东西都可以拜，这叫中国的民间信仰。中国民间信仰是越小的神，越低级的神，你越要拜他，香火越旺。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的心观念里面很了解，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的思想里面知道说，天高皇帝远。所以那个皇帝他很大，但是他管不了什么大事，真正管事什么，像土地公最管事了，你懂吗？所以为什么台湾香火最旺的是福德正庙，那就是拜土地公啊。那香港我听说最厉害的是黄大仙，对不对？只是听说他最近移民到我们纽约去，所以我不知道香港人怎么办。所以中国民间信仰基本上是一个很通俗的，是一个很肤浅的信仰。这个信仰基本上就是求福避祸，这个信仰基本上的本质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拜，管它从哪里来的，它是真的是假的都不重要。那中国民间信仰就跟很多这种迷信的色彩交织在一起，什么看风水啦，什么很多很多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啊，算命啦，这些都是全部交织在这个中国民间信仰的背后。所以如果你花一点时间去研究这些东西，你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当你碰到一个人他说我是信佛教的时候，你要搞清楚啊，他搞不清楚民间信仰和佛教。所有他们大部分都说我信佛教，你就问他说你是信佛教的吗？他说是啊，我信佛教的。那你问他说你是拜还是不拜的，你懂不懂？他如果说拜的，你就知道他不是信佛教的，因为真正的佛教是不拜的，拜的就是不是信佛教的。他拜的呢就是民间信仰，就是什么初一十五啊，去烧纸啊，是做这些东西的，这些都不是佛教，懂不懂？这些是中国的民间信仰。那针对中国民间信仰的人其实很容易对付他的啊，很容易对付他的。你只要问他说你到底信什么，他就讲不出来了。我也不知道信什么，他说反正我妈妈也拜，我祖父也拜，我们家里都拜，我就去拜嘛，对吧？听说很灵嘛，对吧？我那个时候来美国还是跟观世音拜了才签证出来的啊。对，有的人说我从小给观世音做儿子的啊，从小我给妈祖做女儿的啊。所以这种是宗教感情，他没有宗教理论在后面，他没有真实信仰的思想在后面。所以这种人不困难，你跟他做朋友啊，你不要一见面就说你是拜假的，你是魔鬼啊，这个他就很生气了，对不对？那你要有点智慧啊，对不对？那么跟他先相处， 让他从你的生命中感受到你有一种东西他没有，你有平安他没有，你有自由他没有，对不对？你看他们出门的时候都要看一看时间的，对不对？时间不好不出门的，他越信的人他就越灵啊，非常灵啊，他可以讲很多灵的故事给你听啊，我也可以讲很多灵的故事给你听啊，因为我认识我的很多朋友都是站在里面还有头有脸的。我一个好朋友现在买了好几栋大楼，透天厝啊，台湾来的人就懂了啊，什么意思？透天厝啊，是很贵的，不是那个随便买一个公寓的。他买了好多栋，你知道他钱从哪里来的？算命来的。他怎么会算命算那么厉害呢？我就很不服气啊，我说你懂什么？你什么算什么命？紫微斗数也没有看你研究过什么，你就算命。哦，他说我这个命很简单，他说我只要盯着这个人看，我看久一点，我耳朵旁边就有声音告诉我这个人一辈子的故事。那我说，那你要做什么这个声音才会一直有来？对，你要怎么样巴结这个声音呢？他说也很简单，他对我没有很大的要求，他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每一次高雄市有车祸死人的时候，我要第一个赶到现场，然后我要弄一点血回来拜他就可以了，就这么灵，他就发了大财。我就跟他讲，我说有没有看过西方有一部故事叫《浮士德》的歌剧？他说看过了。我说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事吗？他说管他，今天有钱就好了。所以他是用他的灵魂换现世的好处，他是把灵魂卖给了魔鬼。所以像这样子的东西不值得可怕，你不会觉得说很困难去帮助他。那真正比较困难的是正统佛教，正信佛教，我们把它定义一下。正信佛教，什么叫正信佛教？正言法师，还有这个张成基博士，他们两个人各写了一本书，一本书叫《佛教浅介》，一本叫《什么是佛教》。这两本书其实基督徒都应该看，这两个都是佛教徒写的。By the way， 正言法师是佛教里面今天的顶尖哈。是台湾佛教界最权威的，他比什么星云那种政治法师高明的多了。他是真正研究佛学的人啊，真正懂佛教的人。那基督徒要看这些书，要了解，要知道他们相信什么东西，要知道他们信仰的根基是什么。那基督教里面写的关于佛教的书有很多本，那其中我觉得写的最好的一本，你们图书馆有，叫《真理智明》，是巩天明牧师写的。写得非常的好，所以你如果要对佛教基督徒要对佛教有一点了解，你就可以看那本书，那本书就会有帮助。那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书也值得看。那我们今天就稍微花一点时间我们到几点？真的我昨天跟刘牧师讲，我说我到这么多教会去讲道，贵教会是对我最客气的一个教会。他不懂我的意思，他说为什么？我们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我说就是你们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有一些地方很偏僻，他们也没有传道人，一个小小的教会五六十个基督徒大家聚在一起，也没有什么传道人愿意到他们中间去，因为到那种地方讲道也没什么面子，也没什么风光，交通也很不方便，转飞机要转两次，然后开车开半天，而且这种小教会也不会给你很多钱，所以没有什么人去。但是如果他们有需要找到我呢，我是一定去，因为我心里觉得这些地方的弟兄姊妹实在可爱，他们实在需要有人去帮助他。那现在在北美已经开始有一些教会注意到这样子的事情，就有在北美的短宣，在加州的基督徒会堂以及我们教会都有做这样子的服事。我们就打发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在主里面有一些学习的，就到这些乡下地方的小教会去帮助他们，去跟他们交通。那我到一些乡下教会去的时候，也是有的时候礼拜四就要去，有时候礼拜五去。那去以后呢，礼拜五晚上当然是要讲一堂道的了，礼拜六早上讲两堂，礼拜六下午讲两堂，礼拜六晚上再讲一堂，礼拜天早上讲两堂，礼拜天下午再讲一堂，然后才可以让我上飞机。所以我说贵教会是最客气的，礼拜六居然没有事啊，一天在那边闲晃啊， 所以你说要讲我讲到过瘾了，那你就累了。Anyway， 让我们回来啊，今天花一点点时间，简单的讲介绍一下佛教的一些基本的概念。那么，希望借着这样子的介绍，弟兄姊妹以后碰到那个真正修佛修禅的人啊，禅修的这种朋友，真正在人生旅途中，在那里寻找以平常心、有情观来看世界的人，听清楚啊，这是他们的话啊。平常心是佛教的话，有情观是佛教的话啊。菩萨叫什么？菩萨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菩萨就是觉有情，就是一个有情的觉悟者。一个人觉悟到一些人生的道理，而且这个人是有情人看这个时代。所以你看，真正的佛教跟我们基督教的思想是非常非常的接近，他们就差了一点点，就他们不懂得他们所追求的那个集中的真理、集中的美善，原来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除了这一点他们没有认识以外，他们追求的跟我们追求的非常的靠近，非常的靠近。这也是为什么真正学佛教的人、真正修禅的人，你如果懂得佛教的东西，你跟他做朋友，你很容易带他信主，很容易带他信主啊。那么所以我们今天简单的介绍一下佛教。佛教是在公元前很早四五个世纪的时候，由释迦摩尼这一位先生所开始创造的一个宗教，他所成立的宗教。那么所以这个宗教，所以佛学佛的人常常说，我们佛教比你们基督教要前进啊，我们比你们早四五个世纪，对不对啊？那你碰到这种情形呢，请你不要逞血气之勇，不要跟他讲说我们的上帝是自由拥有的哈，你这样讲他就不听了，你就没办法跟他交朋友，懂不懂？那释迦牟尼这个人呢，他在公元前566年出生在尼泊尔这个地方啊，尼泊尔这个地方，在一个小城叫做卡皮拉。卡皮拉这个小城今天还找得到，是一个很小的小城。据现在考古学家来推测，这一个城的人口大概只有1-2千人，很小的一个小城啊，很小的一个小城。那么他在这个城呢，这个城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啊，它不是一个 kingdom， 不是一个 independent 的 kingdom。 这个小城是属于一个叫做居沙罗国啊，有一个国家，一个小国家，这个国它是这个国的属地。所以学佛的人常常说，我们的佛祖是王子啊，是王子，不像你们基督教的耶稣是一个工人出身没有出息的人啊。你听到这种话也不要生气啊，也不要生气，没有关系，他讲王子就王子，那你心里知道他其实不是王子，他真正讲起来应该是个酋长的儿子，但是你不要跟他辩论啊。那么释迦呢是什么呢？释迦就是他那一个族的名字，他是释迦族出生的。那么他摩尼是什么意思呢？摩尼是一个贤人，是一个贤人，所以释迦摩尼不是他自己的名字。那释迦摩尼真正的名字很长，我不会念啊，我曾经抄下来看了半天，我实在不会念啊，所以呢我们就暂且就用释迦摩尼叫他，其实释迦摩尼不是他的名字啊，释迦摩尼是说是释迦族的一个贤人。那么这个人呢，他17岁的时候娶妻，17岁的时候结婚，那么结婚以后又另外娶了2个妾，所以他是有1妻2妾啊。释迦牟尼的背景是这样的，他有一个太太，有2个小老婆。那么有人开玩笑啊，说释迦牟尼为什么会出家，大概跟他有2个小老婆有关系。他29岁的时候出家修行，开始寻找人生苦难的答案。他所生长的环境在尼泊尔那个地方比印度还要落后，还要贫穷。你们如果今天去印度，去尼泊尔那一带，你看到他们落后贫穷的样子，你不能相信，你不能相信，你也不能想象。连印度最大的大城庞贝，你如果到那里去看，你都不能相信那个肮脏、那个污秽、那个落后的程度啊。所以整个他生长的环境是一个非常落后的一个社会，而且那个社会非常的不公平， 那个社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阶级，当时的宗教婆罗门教讲到人有不同的出身，人有不同的阶级，而这个阶级是你一生下来就定的，你就永远不得翻身，比共产党还厉害。那么他觉得人生非常的苦，人生有许多的苦难，他就想要知道人怎么能够超越苦难，人怎么样能够面对苦难，所以他开始出家来寻道。他到印度教里面去寻找印度教的教义，他到婆罗门教里面去寻找婆罗门的教义，他到各处去寻访，要学习各种哲学的思想。所以他后来创的佛教，你如果仔细的去研究，你就发觉跟婆罗门教跟印度教里面很多的东西都有关系，因为他受着那些宗教的影响。那么他到35岁在菩提树下就开悟了，就得到了，他突然想懂了，他突然知道说人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苦难，而且人要怎么样面对苦难。他35岁悟道以后，就开始招募弟子，就开始向人传讲这一个哲学思想。请你注意，我说哲学思想，我没有说宗教，因为在他的心目中，他觉得宗教是欺骗人的，是没有价值的，拜一些东西，拜一些神明，拜一些鬼，都不过是很低级的情操。在释迦牟尼的心目中，觉得一个人所要追求的是人心中的美善，而不是那些低级的利诱，一些得一些好处，逃避一些坏事而已。所以他所传讲的其实是一个哲学思想，而不是一个宗教理念。让我们知道，当你遇见一个真正学佛的人，你就可以告诉他说，佛学实在是很高深，佛学实在是博大精深，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哲学，它是教人在世上如何来面对苦难，这是佛学真正的意义，而不是一个宗教。因为它没有神，它没有信仰的对象，它没有真正一个天堂论、地狱论，都是后来的，都不是释迦牟尼所有的。那么他到80岁的时候，带着他那个时候在印度一带有很多很多的弟子，有很多很多的学生。有一次他出去讨饭，你知道他的学生替他化缘去要饭来吃，就要了一块肥猪肉，一块肥的猪肉。那因为你知道印度的地方天气很坏，所以那块肥猪肉臭了，所以他吃了这块臭的肥猪肉以后呢，就得了拉痢，就拉肚子，最后呢就病死。死了以后他被火化了以后，他有8颗舍利子留下来，就交给他的弟子去保管，就成了今天在佛学里面，在佛教界里面最神圣的圣物，就是他的舍利子啊。那么所以你知道，真正研究佛学的人可以娶老婆的，懂不懂？可以娶老婆的，因为释迦牟尼是一妻二妾，对不对？真正信佛学的人是可以吃猪肉的，因为释迦牟尼最后就吃猪肉才死的。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很多挂着佛教招牌的佛教，不是佛教，是后来的杂教，是佛教的思想掺杂着道教的一些东西，再把中国很多中国的鬼神也掺在里面，所以那不是正统佛教。那我们今天面对那种不是正统佛教的人，很容易劝他信耶稣，但是你面对的真正研究佛学的人，你发觉很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一股情操，他们有一股理想，他们有一个真正的哲学理念在背后。这些人他们讲禅，这些人讲随缘，这些人讲习福，你懂不懂？不懂啊？那我就稍微解释一点。平常心，平常心是什么？平常心是一个人呢，你不要患得患失，你要看得开。为什么你可以有平常心呢？因为佛学佛祖当初悟道的时候，悟出了三法印。什么叫做三法印呢？就是说，如果任何一个思想不合这三个法印里面的一条的话， 它就不能够被接纳成为佛教的思想，这样懂不懂？所以在佛学里面，你要说这个东西是属于佛学的，你就要看看它合不合这三法印。如果不合三法印，它不应该算作正统佛学里面，在正信佛教里面是不接纳的。那这三法印的第一个法印是什么呢？诸行无常。诸行无常，你们没有我可以写的哈，猪就是很多的意思啊，不是 pig 啊，猪就是很多的意思啊， many。 行呢就是现象，万事啊，万事，世上很多的现象，无常，世事都没有一成不变的，所有的东西都会变的，所有的东西都在改变。那么他说他为什么悟出这个道理呢？他说人为什么有苦难呢？你为什么有苦难，就是你不懂得说东西都在变。你如果知道东西都在变，你就比较不会苦难，你就会有平常心。为什么呢？你在想嘛，今天你会苦难，他讲的人生有八苦啊，他的苦地里面讲的人生有八苦，很苦啊，这个有生有老有病有死啊，这个有悲惨，这个有悲忧，很苦，对不对？有怨恨，很苦，对不对？有别离，很苦，对不对？还有欲不得，欲不得就是因为欲望你得不到，很苦啊，很苦。他人生就是很多苦难，那你为什么有这些苦难呢？是因为人生是变化无常的，你会生，生其实没有什么苦的。你想，本来每个人都会生嘛，那你如果不晓得这个，你就觉得生很苦啊，就生个孩子很苦嘛，对不对？老更苦啊，是不是？你想到人会老，每个人都怕老，想到老就很苦了，老的时候很悲哀了，对不对？但如果你想到每一个人都会老呢，你想开一点就没有苦了，你想懂不懂？所以他说会病嘛，病就病嘛，他你看人会有健康就会有疾病，有病的时候，有病的时候就想到说病不会很久，过一段时间你会好，你就不苦了。你如果病得不会好，你就会苦了嘛，对不对？你如果不知道说你会生病，那你就很苦了。你想我为什么会生病，我为什么倒霉？所以你知道美国人呢、啊，常常会讲一句话说 Why me 啊，这个思想害死美国人，你知道吗？为什么美国人那么痛苦啊？他一点芝麻小的屁事啊，他痛苦的要命。你知道美国人最不能忍耐痛苦的，全世界美国的人口占世界的人口百分之多少？有谁知道多少？美国大概2亿人口，对不对？世界55亿人口，对不对？所以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多少啊？3%, 4%, 对不对？你知道美国人吃 Tylenol 吃 Aspirin 占世界的百分之多少？ 50%。 所以美国人是一个不能够 bear pain 的一个 nation， 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现在在美国也变成跟他们一样，一点点小事大惊小怪啊，哎呦不得了， oh, terrible terrible oh my gosh， 这就叫做没有平常心，懂不懂？这就叫做你不懂，人生本来就是生老病死，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失去了东西，失去就失去了。如果有忧愁，为什么会有忧愁呢？忧愁就是你不知道它会变嘛。很多的时候那个太太会哭哦，你有没有看过太太哭啊？我们牧会的人很苦啊，我们教会差不多500个弟兄姐妹，我们4个长老牧会，我们整个教会就是4个长老在牧会，我们牧会的人很苦啊。人家打电话来了，哎呀刘弟兄啊，你来劝劝我先生啊。我说劝你先生，劝你先生什么呢？他这个没有良心的啊，我要早知道他这样子，我就不会嫁给他了，我瞎了眼才嫁给他。哇，很多这种故事啊，听不完啊。妈，那你知道他会变，你就不痛苦了嘛？你想开一点嘛？你懂吗？这叫佛教，这是佛学的思想啊。悲哀啊，怨恨啊，离别啊，欲不得啊，都是一样。你有欲望得不得，你痛苦。那你想到说你得不得痛苦，你得着了会失去也很痛苦嘛，对不对？所以平常心是什么呢？平常心就是叫一个人不要患得患失。所以你看佛学是很高的哲学思想， 而且你注意的研究的话，你会发现佛学讲的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基督教的思想，你懂吗？一个基督徒才真正有平常心，一个基督徒才真正能够看开看破，一个基督徒才能够真正觉得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所以一个基督徒才能够真正的体验，真正的实践佛教的思想，平常心啊。三法印第一个讲诸行无常，什么都变的，什么都会变的，你所以你不要稀奇。 OK， 你当初看那个太太这样子的苗条，这样子的美丽，哇，怎么一下子变成一个老虎？你如果知道这么胖又这么唠叨，你如果早就知道你就不痛苦了。那个老公啊，当年都给你开车门的，跟你讲话都是 sweetheart darling 的，你说什么都是 whatever you say， 哪里想到结婚以后走路都走前面的，从来也不再开车门了。然后还跟你讲说，我们基督徒啊，不要计较小节，结婚也忘记了 anniversary， birthday 也忘记了，什么都忘记了。你如果知道平常心嘛，诸行无常，没有一样东西不改变的，天地万物都在改变，哪里有事情不改变呢？如果都会改变，看开一点就快乐了，你的痛苦就减少很多。这个三法印的第一个法印，诸行无常。那什么叫诸法无我呢？诸法无我，法这个字的意思呢，法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指所有的事物， everything， everything， 诸法就是 everything。无我，我是什么意思呢？我是本体，是 reality。 换一句话说， everything have no reality， they all fantasies。 稀奇不稀奇？传道书说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日光之下都是虚空，是不是？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他觉悟的道理真是很好的道理啊，他懂得说所有这些东西啊都是虚空的，都是虚空的，所有这些东西你看到的这些境由心生啊，你看的都是你心里面想的。很多时候你觉得人家对你不好，其实是你自己心里面有鬼，你才觉得人家对你不好啊，你才会痛苦啊。你如果不觉得人家对你不好，你就没有那么痛苦了。很多的时候你要看开一点，你要想开一点，你要知道说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过眼云烟啊，都是幻想，都不过是你自己感受的而已啊。所以跟西方的思想说我思故我在，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我不思呢，我就不在了。所以释迦牟尼说人生有这样子的痛苦，第一个是因为诸法诸行无常，所有的东西都在变，你如果一定要执着，你一定要要求它不变，你很痛苦。你如果随缘，翻译英文的弟兄请你告诉我你怎么翻译。哦，这个很难哦，因为缘这个字英文里面没有，英文没有这个观念。 In English we don't have this concept of 随缘， this much higher level thinking。真的，中国人很懂缘，但中国人不会解释什么叫缘，你懂吗？随缘的意思就是凡事不要强求，不要强求，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这是有一点随缘的意思了，但这不是很正确的翻译啊。随缘就是讲到一个人缘起缘落，因缘随便他发展，你不要有一个强求的心，有了你欢欢喜喜的领受，没有了你也欢欢喜喜的认命，这叫随缘，懂不懂？你看这个随缘的思想是不是非常基督教的思想？基督教的思想是说，如果今天 我已经学会了，保罗说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处富足，我也知道怎么处贫穷，这叫随缘的心态，懂不懂？是有钱的时候我可以很快乐，贫穷的时候我一样可以很快乐，这叫随缘。你能够随缘，就是说你今天知道你所看到的不但是所有的事情都在改变，而且所有的东西都不是 reality， 都是幻想，都是 imagination， 都是随时转眼成空的。今天你可以摸得到它，明天就摸不到了。有的人说啊，海枯石烂了，海枯石烂了，问题是石头还没有烂，他的尸骨已经烂了，你就摸不着他了，你也看不见他了，没有了，你再爱就没有了。所以你知道说这些不过是都是过眼云烟。如果你能够有这样子的想法，功名利欲，人间的爱情，人间的这些捆绑就不会控制你了，你会觉得说没有什么关系嘛，反正这些都是过眼云烟，有也好没有也好，这就叫做诸法无我，万事都是虚空的。然后最后一个是涅槃晋级。三法印里面，第一个法印是诸行无常，第二个法印是诸法无我，第三个法印是涅槃晋级。什么叫涅槃晋级呢？涅槃晋级就是说一个人你真正要追求，追求到一个什么境界呢？追求到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境界，一切都归于无有。其实你想一想，我们基督教是不是讲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要放下一切来跟随主呢？你看见吗？真正佛学的思想是讲到说一个人就是要什么都放下，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完全没有了，你就完全没有痛苦。你有痛苦就是你有七情六欲，你有痛苦就是因为你拥有的东西太多。今天在美国的人呢、啊，我们都拼命的说多抓一点东西， We try to get more and more and more， 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 The more you get The more trouble and difficulty you have in life。 你越没有东西你越快乐。涅槃极境就是讲到一个人在人生的旅途中，你要追求的就是无我，没有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没有七情，没有六欲，什么都没有，一切都好像是安静消失在永恒的里面一样，这叫涅槃极境。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境界，非常美丽的境界。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对于修行追求佛法的朋友我都特别的尊重，因为这些朋友他们对着人生有一份执着，虽然他们找不到，但他们愿意去寻求。那当我们把耶稣基督的道理介绍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蓦然回首，原来家人在灯火山栏处，是不是？佛教的思想除了三法印以外还有四圣地，四圣地讲到苦地，有四个非常 holy 的，四个非常重要的，四个 key point， 四个 key point 是圣地。第一个呢就是苦地，就是你要知道人生在世就是有苦难。你会觉得这句话好像主耶稣也说过，你们在世界上有苦难，但是信佛教的人很可怜，他们不知道下面还有一句话，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如果懂得佛教，我们很容易带他们信主，因为他们已经在追求，而我们把答案给了他们。第二个地呢是极地，极地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人间的事怎么来的，人间所有的这些事情怎么发生的呢？就是十二因缘因果报应啊，很多的东西，这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什么叫无明？什么叫做这个执？什么叫做渴望？什么叫做执着？什么叫做苦？这个我们今天不能讲啊。十二因缘就是讲到什么叫极地，讲到因果关系，讲到 cause and result relationship，讲到这个世界很多的事情不是无端端的发生的，世界上很多的事情你今天受的苦也许不是你自己犯的罪，但是是别人犯的罪带给你的苦。你会不会发觉跟我们基督徒讲人间的苦难
非常的相同。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苦难？是因为世界上有罪，不但是你自己犯的罪，你犯的罪给你带来痛苦，也给你周围的人带来痛苦，别人犯来的罪也给这个周围，给这个世界，给这个社会带来许多的痛苦。就讲到因缘，讲到十二因缘，然后讲到道地。那么道地里面包括很多东西，道地里面不但包括了八正道，道地里面还包括了六度修行波罗蜜啊，讲到了布施，布施就是要给钱啊，持戒就是遵守戒命。我这次回台湾啊，在佛教界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林清玄，那么他最近啊就在佛教里面提出了佛教十戒啊，他提出了佛教十戒，要求每一个学佛的人都要遵守那十戒，而这十戒里面有六条戒命跟我们基督教的十戒完全一样，很有意思哈。那八正道里面讲到了正见啊，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我想我要让你们吃饭了啊，我就不要再讲了，太多的东西。那么极地里面也提到了一点六道循环的事情啊，六道循环，这是佛教一个很重要的思想，特别是在现代佛教是很重要的思想。就他们讲到人是在六道循环的里面，六道就是天道、阿修罗道、人间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人在这里面就循环。所以人死了以后呢，就根据你的业，工业的业、事业的业，业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一辈子习的功德，还有别人帮你积的功德，就决定你下一辈子做什么。那么如果你的功德多一点呢，你下一辈子可以到阿修罗道。阿修罗道就是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吃喝玩乐享受的地方啊。那么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讲，可能就是这个 KTV， 就是很多这个有打不完的 KTV 啊，天道去啊，到天道做神仙啊，可以管一管地上的事。那么如果你还够好的话呢，你再转世投胎再做人，你可以再做人，已经不错了啊，做人已经不错了。那如果你这个人不太好，或者祖上修积德也不太好呢，你就做畜生了，猪啊、猫啊、狗啊、蚊子啊、苍蝇啊，那就 depends on 你多不好，你越不好你那个动物就越小，就越倒霉啊。然后呢，恶鬼道，假如你真的作恶多端了，你就送到那个恶鬼，你就变成恶鬼、饿死鬼。你知道为什么台湾有中原普渡吗？懂不懂什么叫中原普渡？就是到了每年阴历的七月、鬼月的时候，哇，大家要拼命的拜拜。为什么要拜拜呢？要拜后天阿弟啊，懂不懂？拜这些好兄弟啊。这些好兄弟是什么？就是恶鬼，就是恶鬼，就是这些人呢、啊，活的时候都是太坏了，他们不能够做人。但是这些人还不够坏，所以还没有下地狱啊，这些人就变成恶鬼。这恶鬼是什么？就是他们没有东西吃啊，他没有东西吃，他就一天到饿，所以他们就到处找东西。所以你要拜他，要给他很多东西吃，那他吃饱了他就不找你麻烦，如果你不给他吃饱他就找你麻烦啊。所以呢，你要做好，你要做很多东西给他吃。所以为什么在台湾，我不知道香港有没有，到了鬼节的时候，哇，一直拜一直拜，要买很多很多东西摆在那里。我就常常问我的朋友，我说到底是鬼在吃还是你在吃？那如果说你是给鬼吃的，那么换句话说你就是鬼了。那最坏的是地狱道，你够坏的话你就到地狱里面去。这个六道轮回在中国人的思想里面已经根深蒂固，中国人非常相信轮回的，连无产阶级教育出来的人都相信轮回。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国内来的一个姐妹，真是倒霉啊，什么嫁的那种坏先生呢、啊、一天到晚欺负他，没有要打要骂都随便他高兴的，然后在家里给他做牛做马做成那个样子啊，他一不但没有一点 appreciate， 就是很 abuse 他。那有时候他来哭诉，我们只有安慰他忍耐啦等等啦。结果你知道他说一句什么话？他其实是 无神论的。他说，哎呀，我想啊，我大概是上辈子欠了他的，
你懂了吗？这个六道轮回在我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了，根深蒂固。我们常常觉得六道轮回很合理很合情，就应该是这样子。那么帮助信佛教的人看明白六道轮回的错误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因为这是他们信仰的一个重要根基。他们信仰的重要根基是六道轮回，所以你要如果告诉他说六道轮回不合理不合科学，这个可以帮助他在信仰上做一个改变。那你怎么知道六道轮回不合理呢？你先要知道六道轮回怎么来的。在当时那个时代，释迦牟尼那个时代，社会有很多的阶级，社会上有很多的不公平，社会上有很多很多的痛苦，朱门酒肉臭，路有什么二十辐，真的很可怜。那个社会是这样子，那么人就问为什么社会这样的不公平，为什么社会是这样的败坏。所以他说这些人呢、哦，你现在投胎可以做比较高级的人呢、啊，是因为你上一辈子做了很多好事，所以你这一辈子就可以做比较好的人。那那个上辈子如果做很多坏事呢，你就是要做那个比较低级的人，你要受苦的人。如果上辈子做很多很多坏事呢，那你就要做那个很坏很坏的，你要做动物，因为动物更惨了，对不对？而且我顺便提一下，在佛教的思想里面，女人是很坏的，一个人很倒霉才做女人的。所以你看佛教所有的佛都是男的，没有一个佛是女的。所有人类的古文明中独独只有基督教尊重女性，你去看，很有意思的。这是顺便提一下，很值得我们思想的哈。所以在他们这个六道轮回，他当时的社会、当时的人口、当时的环境，因为当时这个人口的增长率很低很低，因为很贫穷，因为很没有粮食，所以人不太，你生了就死了，生了就死，很多都根本就丢掉了。 OK， 流产很多这样子的情形，而人的寿命很短，当时的平均寿命都是三四十岁而已啊，并不是像现在活得那么长，所以人能够生殖的年龄也有限。那么我们今天怎么来看六道轮回呢？我们怎么看六道轮回？顺便提一下，最近在中国人圈子中间很流行的一本书叫做《前世今生》，你们听过？中国圈子不信耶稣的人非常流行，台湾、香港都是非常畅销的一本书。所以你碰到不信耶稣的人，他就常常就问你这些。那这是一个一个心理医生，他会做催眠术，那他用催眠术就让很多人想起他的 previous life 啊，做很多这样的记录。那很多人问我说，你们基督徒怎么看这样的事？我说一派胡言。他说你怎么这么确定？我说我当然这么确定，因为他那八十几个有前身的人，为什么他们的前辈子都没有做过中国人？中国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对不对？所以四次轮回里面有一次你应该轮回到中国来啊，为什么轮回来轮回去你都是在欧洲呢？你懂不懂这不合理性？这不合科学的。而且所有他们轮回讲的这些东西啊，都没有科学根据，都不能够去证明的。他们所有找的东西，你如果去说你上辈子什么，你去查，你真的到那个地方去找，都不能够 match， 从来找不到一个证据。那轮回从最自然的方法来想，怎么不合理呢？我就常常问我的朋友，我说以你一个学佛的人来看，这个世界上好人多还是坏人多？当然坏人多嘛，真正肯一心向善，真正肯努力，肯为着真理，为着一个理想，为着一个善良的抱负，肯坚守原则的人不多啊，不多、啊、这个世界上不多、啊、大家都是有好处才要啊，没有好处都不要的，功利主义啊，对不对？好人不多、啊、坏人多、啊、我说那这样子的话，40年以后地球人口是不是减少90%？对不对？因为这些坏人投胎都应该怎么样？变动物了嘛，所以蚊子苍蝇应该很多，对不对？饿死鬼应该很多，对不对？人应该越来越少嘛，世界上人好人越来越少，这些坏人他不会再回来做人了嘛。我说这个六道轮回基本上是非常不合理的，是一个无知的思想，是不合科学的。所以 我们一定要借着这样子的方法帮助他们认清这个思想的错误，让他们能够认识真神。我想可不可以再讲一点点，再讲一点点哈。佛教的思想基本上就是讲到说，一个人你要努力的修行，一个人你要努力的向善，一个人你要面对人生各样的苦难，你要有平常心去看它，你要能够随缘，你要能够习福。习福啊，看到没有？习福是什么意思呢？习福就是你一个人，你不要 take everything for granted， 这叫做习福。今天一个人活在地上，你为什么不快乐？是因为 you take everything for granted， 所有发生在你身上好的事情都是应该的，只要有一点点痛苦就怨天尤人，有一点点不顺你的心，你就在那边大发怨言。一个人活在地上要活得快乐，要活得扎实，一个人就要惜福，一个人就想到说，我今天还有一口气，我今天还能够吃，我今天还能够看，昨天姐妹做见证大家都听见了，是不是？我能够吃东西，我能够睡觉，我能够看东西，这都是福气啊。你不一定，你为什么就应该有？你为什么就应该有？你如果觉得你什么都不应该有，你有的任何一点东西你都会很宝贝，你很爱惜，你很珍惜，你就会活得很快乐。如果说你觉得什么我都应该有，人生中不如意的事情是时常怎么样，八九啊，那你怎么办？就很痛苦。所以在佛教的思想里面，一个人你要努力的修，一个人要功课己身，教身服我，这是圣经的话啊。一个人要平常心能够看得开，一个人习福，跟我们基督徒的术语叫什么呢？要感恩的心，对不对？所以基督徒要有感恩的心，我们一个人活在世界上要常常存感恩的心，人家对我们一点好我们就要存心感谢，你这样子活就很快乐。所以你看到佛教所追求的那个境界是非常的高超，非常的美丽，是一个人要非常努力的克制你里面的情欲，克制你里面的那个贪念，克制你里面很多很多让你痛苦的因素。他告诉我们说，在佛教里面讲说，一个人呢、啊，人身上有三个毒，三毒啊，很毒的毒啊，写在哪里？我很喜欢Lance Lamberg 弟兄，他是 Austin Spark 弟兄的徒弟。他讲到的时候，圣经常常找不到。他找不到的时候，他就说：“奇怪，以前在这里怎么跑掉了？”一个人要努力的把你身上这三个毒出去。这三个毒在我们基督教讲叫做罪，叫做肉体，叫做情欲，懂不懂？他们叫做三毒。第一个是贪，人有了还要再多一点，有了还要再好一点，永远不满足，这叫贪。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知足加上敬虔就是最大的福气了，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一个人一定要知足，一定不能够贪。第二个呢，那个字念嗔哈，尊，吃恩嗔嘛，嗔哈，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发脾气，不要怒，不要发脾气，不要生气。什么叫生气？你知道人为什么会生气？人为什么会生气？你知道吗？人会生气就是觉得他的 right 被人家侵犯，你懂不懂？你觉得 that's my right， 你觉得 someone infringe on my right， you get angry， that's how you get angry。 那基督徒要懂得一件事，就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一个钉十字架的人是活的人还是死的人啊？死的人有没有 right？ 很奇怪，今天教会里面好多人好多 right， I have my right， I want vote， Everybody have a right。 你错了，教会里面没有 right， 因为我们都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都是无用的仆人，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只能跪在耶稣的面前，对主说，主你是我的主，求你吩咐，仆人静听。我们到教会里面只有听主话的份，我们没有 right。 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没有 right， 这个人就不会 angry。 你为什么会 angry？ 就是你觉得应该是这样，他没有这样做，所以你就 angry。 所以佛教告诉我，我们一个人要修心养性，要把我们的 angry 除去，然后不坚持己见，坚持己见。为什么很多教会里面的同工会变成了攻打的攻？就是坚持己见，我非要这样子做，我就觉得这样子对，我觉得这是神的旨意，我祷告过了，圣灵跟我讲的。哇，真受不了这种人。一个人要柔软，主耶稣说，我柔和谦卑， I'm tender, I'm humble。一个人能够真正的谦卑下来，他就不执着，他就不会吃不会鱼，他不会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在很多的事情上他肯退一步听听别人的意见，他在很多事情上肯让一步。你知道啊，有一个对联我非常的喜欢，他说，大度能容，了却人间多少事，满腔欢喜，笑开天下古今愁。这是弥勒佛旁边所写的两副对联。这一个胸襟，这一个境界，是我们基督徒所应该有的，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还大。我们基督徒应该可以大度能容，了却人间多少事。我们基督徒有永远的平安和喜乐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能够说满腔欢喜，笑开天下古今愁。你看见吗？这是我们基督徒所有的。一个信佛的人，他们有很高的意境，他们有很高的目标，他们有很高的理想，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有这一个理想的实践。那么信佛的人最辛苦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有了这么多的理想，他们就拼命的努力要去实现这个理想，结果修习佛学的人越修行就越骄傲，越修行就越看不起那些凡夫俗子，越修行就越觉得自己很棒。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做不到，但是他做不到呢，他又拼命努力的装着要做，就跟我们教会里面很多的基督徒一样，叫做法利赛人。每一个教会都有，而且是 majority。 对不起啊，不是骂你啊，我们就一天到晚在那里要求别人做这个做那个，我们就看，哇，这个人又有贪念，这个人又发脾气，没有修养，啊，这个人这么顽固，当然他顽固嘛，因为他没有让步，应该你让步不就不顽固了吗？我们只会批评别人，我们自己却行不出来，我们就会体验到保罗所讲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很多追求佛学的朋友，他越追求到后来，他越发现说，原来他做不到。他在那里打坐的时候，他里面真的是很有，真的是明镜如水，可是当别人一碰他一刺激他的时候，他的脾气又出来了，他的痛苦又出来了，他的难处又出来了。这是为什么？当释迦牟尼死了以后， 佛教就一天一天的衰微，因为他的弟子们越来越发现说，我们修修修，拼命的修，修了半天我们修不到。你告诉我们说，这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境，我们就照着这样子去修，修完了痛苦还在，爸妈妈死的时候还是哭得死去活来的。我不会你跟我讲说反正无常嘛，就不要哭了，做不到啊，做不到啊。所以他的门徒越来越少，到了第一世纪的时候，第二世纪的时候，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的时候，释迦牟尼的有一个弟子叫龙树，就是佛学里面很有名的一个大师，龙树大师，他就发觉说，不行啊，我们佛学如果继续这样子下去，将来没有人要信了、啊，因为大家研究研究发觉说，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行不出来由不得我啊，那怎么办呢？你一直苦修苦修，修不来怎么行呢？他说有一个办法。所以他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他就说在佛学里面就好像人间，他说佛法有如无量门，这个无量门里面呢，如同世间道有难有易，人间的道路有一些路很好走叫易路，有一些道路很难走叫难路。他说这个自力修行派，就是你要自己努力的修行，才能够除去你的三毒，你才能够明白这个三法印，你才能够懂得什么叫四圣谛，这些东西什么，你如果是要这样子修的话很辛苦，这是一条路，但这条路太难了，所以呢我们应该找另外一条路。他就找到了另外一条路呢，叫做易行道。什么叫易行道呢？就是靠外力来成全。正统的佛教是反求诸己，是一切的事情是见心见佛，有心就有佛。正统的佛教是不靠外面的力量，不是去求别人来帮助你。正统的佛教乃是我自己由内心而向外的一个追求，一个修行。可是他们发觉这个做不到呢，还要从外面得帮助，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开始。阿弥陀佛这个思想，这个宗教在第一世纪的末，第二世纪的初传到了印度。那么这个宗教，这个思想不是正统佛教的思想，但是今天已经在正统佛教里面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南无阿弥陀佛，我们常常看到，对不对？南无是什么意思呢？南无就是信靠皈依的意思，信靠皈依的意思。阿弥陀，阿弥陀是什么意思呢？光明的意思。佛就是觉悟者，这样懂不懂？所以他说呢，你就要常常讲信靠，我要信靠一个光明的觉悟者。我跟我的朋友讲，你知道主耶稣说过一句话，我是真光，我是真正的光明，你要信靠一个光明者吗？你就应该信靠耶稣。所以佛教后来就说，你只要常常的说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这个人就可以万念俱消，你所有的欲望就可以消失，你就可以因为呼叫他的名，你就可以从你的私欲中得到拯救。我请问你，这个思想从哪里来？这是基督教的思想。我自己相信，也有很多的学者相信，南无阿弥陀佛的思想是第一世纪末基督徒传福音传到印度带到佛教里面去的。因为原来的佛教是要靠自己，后来发觉靠自己不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凡呼叫主名的都必得救。所以南无阿弥陀佛是一个很强的证据，帮助学佛法的人知道说，靠自己靠不住，你还是要靠一个至大的光明者。那谁才是那个至大的光明者呢？佛教说这个人他是一个法藏国王，他出家，但是在人类的历史上无可考证。可是耶稣基督的信仰 却是斩钉截铁，可以用考古，可以用历史来证明的。所以你看到佛学，他们后来就发觉它有利有未待，所以他们需要依靠基督教的信仰。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应该做的，就是好好的下功夫研究佛学思想的精髓，然后把基督教的救恩带到这一群佛教的朋友中间，帮他们在追求人生美善的时候，不但有心，并且能够实践的出来，享受永远的真理和永远的祝福。我很抱歉今天讲了这么多，盼望神自己祝福你们。我们在结束的时候还是一起有一点祷告好吗？亲爱的主，知识都是叫人自高自大，但是你的圣灵，你的生命却能够让我们谦卑，让我们柔软，让我们更多的爱你。主耶稣，我们为着这个教会再一次向你仰望，我们谢谢你在这里所行的各样的恩典和祝福，我们求你帮助在这里的弟兄姐妹靠着你的恩典更好的爱你，更好的追求，让他们一生就为你而活，无论在工作上，无论是放下职业，无论用什么样的角色，让他们做一个为你而活的人，让他们的生命能够显明出耶稣基督的美丽，让你的恩典，你的荣耀能够从这个教会彰显出来。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